在上课之前，那跟大家报告一个消息，就是本来上个礼拜要报告哈，忘记了，就是我的那本书啊哈，就如理作意哈，我明天跟后天哈在新竹有演讲，新竹啊，哎，在新竹那个法源寺主办啊这个课程，明天是晚上。就是7点到9点，然后礼拜天就下午和傍晚，就是下午是2点到4点，然后傍晚是6点到8点，总共3次啊，哈，6个小时。不一样的，对，不一样的啊，就希望大概就是把看看能讲多少啦哈，因为这本书有100多页啊，讲起来可能要一些时间，讲到哪里啊？主办单位是希望我讲南传的多讲一点。因为他说南传的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深，然后好像大家比较能够生活上可以用得到这样，我再看看，因为我自己这样子写完过后，如果不是有这样的因缘，我还不会很详细的去考察每一个字哈。那考察过后觉得，哎呀，可能这本书要回收了。因为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写过文章的经验，或者是我们说法的经验也是，有时我们了解一个道理过后，我们说出来或者是写出来，过了一阵子自己再去看再去听，自己怎么会这样讲，因为我是觉得说 我不晓得是不是自己是外国人，我的脸皮比较厚还是什么， 我其实都不怕别人说找我讨论或者是研讨或者是辩论，我都不怕，我是怕自己不会进步而已。所以别人提供我很多意见修改的意见啊，或者是不对的纠正啊，这种其实我都很发喜，我都很发喜，所以我都跟同学说，其实我写出来是希望大家来指正的啊。所以其实我们其实有一个心态就是说学习佛法，如果是你看，我们如果把自己的知见、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的话，让大众来检验这个知见、这个想法对不对，你不觉得很好吗？我是自己在想、自己在修，对不对？有时好像不太肯定的哦。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就摆在桌上，大家来看嘛。我觉得佛法本来就是这样，所以导师和你看导师写的著作，他不管。你看的会不会觉得说，会不高兴，或者是说会指正到自己的毛病？导师从来不顾虑这些的，他就如实的把他了解到的法啊，如实的写下来。所以，当我有这样子的心态的时候，其实每一段因缘有每一段因缘的那个成长嘛。那我们发表过后，自己。就是一段时间在看自己觉得不满意，那是因为自己有在成长嘛，对不对啊？如果自己都觉得自己很满意，每次听那个自己的录音带都觉得哇，我怎么讲的那么棒哦？这样子怎么能够进步嘛，对不对？那个我执那么深重啊，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学习我虽然是说在这里跟大家上课，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个成佛之道，我自己这样子看，这样子边讲义我学的自己比你们还多，因为自己要看很多遍啊，才知道说原来那么多东西以前都是上过课就是老师讲的很好听故事很好听啊，但是呢书本盖起来的时候呢就没有很连贯所以这些都是在学习当中彼此增上所以才古德才有说教学相长嘛所以大家有因缘上台来报告一下你的心得。改天要放个抽签。我在学校上课那些同学都很担心上我的课，因为会被问他纵使放一本佛光大辞典 放一个汉语大字典在桌上，他都会被问到不晓得怎么办啊。我是觉得说，我们学习如果我们不要忽略了自己模糊的一点啊，其实这个对知见很重要。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打坐哈，你觉得说，哎，为什么我这里我这样子是算定吗？是在定当中吗？自己如果还有这样子一点点疑惑的话，就证明我们对于禅定的经验的那个把握哈，还不是很足够，或者说我们现在到底了解了缘起，了解了正见，我对不对？是不是自己真的有正见呢？好像还很含糊的话哈，那就要加油了，那就要加油啊！当然不是说这一些就是有罪过了哈，啊，不会有罪过的了哈。反正大家那天来遇佛了哈，啊，智慧增长了，那希望就是我们彼此一起来成长了哈，嗯，好，如果大家有兴趣来，听的话呢，那欢迎到新竹来，你看我从新竹来台北上课，你们倒过来去那边上课也应该啊哈，嗯，好。那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讲义150页啊，150页的第三。那我们上个礼拜是提到说，四圣谛有三转十二形象。那三转的话，就是因为佛他非常慈悲啊，第一转、第二转、第三转呢，主要就是把他所知道的，那所应该做的，或者自己已经成就了或者圆满了，那三次呢分别而说出这个四圣谛啊，那这个是如实知四圣谛的主要内容。那我们看第三项，就是导师在书中会顺便提到说，见四谛得道，那或者见灭谛得道呢，是在这一种修四谛法当中，那古德所留下来的一些讨论的问题哈，那这一些情况都是修行人的经验传承，所以按照这里来看的话，修行方法哈，不是只有一种，修行方法不是只有一种，所以我们如果听到有人跟我们说法的时候，或者我们看到某一个书哈，某一本书，当某种知见引导我们呢，在认识一个法门的时候呢，一个体会的时候呢，他的说辞是要阐述唯一之道的话，那个是大家要保留的。因为按照导师这里，等一下我跟大家讲37道品的下一份新讲义的时候，导师有提到，其实法哈，它可以分37道品没有问题，乃至6度4色哈，下学期要讲都没有问题，但是它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如果是说我们修这样子的法门啊，那达到相同的目的的话，那证明什么呢？证明你行八正道也可以，你行啊四正勤也可以，那行你行五力也可以，五根也可以，那同样能够达到目的的话，那就是没有错了。那否则哪一个法门被形容为唯一之道的话，因为我们的说辞如果说的不圆满的话，言下之意呢，就是说其他的不是唯一的，我这个法门才是唯一的话，那这样子就其实你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是让在座的人意会到其他的不如你的圆满的话，那这样子我觉得都是说法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理想啦哈。所以这个我们如果学习这个导师的著作，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法门无量试验学的，什么我们都要学。所以在这里所提到的四谛得道还有见灭谛得道呢，这个是部派论师禅修经验所得到的一种看法。那我们来看看导师怎么叙述哈。第一个呢，这个四谛的如实之见，那引起了见谛，见谛就是见道啊，我们说见道位哈，见道的问题。但是呢，在四谛当中体见什么才算得证，那这个在修持方法的传承上不同，所以有顿根跟立根，或者是顿观或者见观两派，在古德就有。所以你看 中国禅宗为什么会讲顿悟法门，其实它不是没有来源的哦。大家知道禅宗有分两派吗？一个是顿悟，一个是渐悟的嘛，一个是顿修，一个渐修。所以在古代印度本身在这种师弟见道的说法里面就有分这两种的，所以中国禅宗会有这样的说法其实不是他们的创说，印度本来就有。那在两个圈圈的地方，就是西北印，就是说一界有部的传承，他认为师弟十六形象要修完这四谛十六形象才能够见道。那见道呢又有分成十五心，那第十六心呢就是修道。那四谛十六形象到底是什么呢？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就在注脚28讲义151页的注脚28，四四十六到底是哪四个呢？苦地底下有无常、苦空、无我，那极地呢是因极生缘，灭地呢是灭尽妙理，道地是道如行出。大家如果有兴趣看它的内容，我想那个后官院长编的那一份讲义里面应该有引出来是吗？大家有带那一本来吗？沉默之道讲义没有，很重哈，但是有同学带哈，如果你们找到的话哈，再跟我们讲页码哈，那再提供给大家参考，因为我们时间不够哈。好，再回到150页的地方，那修这个四谛十六形象能够得到的结果呢，就是见道，或者修道。所以在这里所提到的十六心或者十五心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黑板上有补充了给大家，在那一本讲义也有，那一本后官院长的讲义也有。其实我们在第一次接触这一种名词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说非常繁杂。其实部派论师所写下来的这一些论说，这一些议论呢，有些是要帮助我们理解，修行的一些维系的观念。比如说苦集灭道，我们说正得见到位呢，就是能够像佛所讲的，你就是体见四谛。那体见四谛到底又是什么情况呢？所以在说一切有部的传承里面，他就认为，苦底下也有四种智，这个都在谈见到哦。大家知道见到吗？知道哈。那在苦地底下呢有四种智，基地灭地道地都一样，所以这是十六嘛，十六。前面的十五心是见到，这个是见到，第十六心是修道。什么是修道呢？见到过后就出果嘛，所以第十六心开始就是出果了，就是出果。那什么叫做苦地底下的苦法忍、苦法智、苦类忍、苦类智呢？它是分法跟类啊。法呢就是欲界的智慧，类呢就是三恶界，就是色界、无色界。那这样子加起来的话，忍，这个是智嘛，一个是忍是断惑，智是正那个智慧的那个智慧。所以我们要，所以你说那些人如果他开悟，开悟了如果没有智慧，那个开悟是假的啦。所以在古德里面的那个规定里面，就是这个是断惑，忍，是断惑，智呢是正的那个五肉智。所以你断一分惑正分智，断一分惑正一分智，所以它是三界。我们说见惑如果能够全部三界的烦恼，欲界、色界、无色界全部这样子逐渐的断的话呢，那就能够得成圣者。那这一个它是要逐步来断哦，一个一个这样子 step by step， 这样第一心、第二心一直到第十五心圆满，这十五心就叫见道圆满，了解吗？十五心就是十五个刹那，第一个刹那、第二个刹那，这样十五个刹那，它就是
见到位有十五个刹那啊。那照这里来看的话呢，那苦见完就极地，那极地也是这样咯，极法忍，极法智，极类忍，极类智，了解吗？啊，所以我就没有写了，极跟灭没有写。那道地呢？前面三个是见到位，那最后一个哦，道类忍，道类智的话呢，是属于出果了。第十六星啊，最后这一个，它是属于出果位了，出果啊，修道。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说渐渐视地得道的一个情况，从第一星、第二星、第三星、四星这样子一直到第十五星，这样子说了解吗？了解哈。那我请问大家，如果按照苦集灭道说一切有不这样子的分类的话，我们在第几星能够见到涅槃？啊，十六星。有没有别的？有没有别的说法？大家知道苦集灭道的定义吗？哪一个是涅槃？灭嘛，对不对？所以在第几星开始证到涅槃啊？对啦，齁，第九。所以齁，这一些大家慢慢维系的齁，我们就可以把它掌握起来。第九星开始，第九星开始哦，就知道所谓什么叫涅槃，他就知道涅槃是什么定义啊。所以我们一般讲说修行要知道涅槃，那如果按照说一切有部这样的规定来讲的话，真正那正以无漏智来得到见涅槃的话，是从第九星开始见灭地时候呢，啊就可以见到涅槃啊。这是第一类，见师地得道啊，见师地得道。所以后面会继续讲啊，后面会继续讲。好，第二个圈圈中南印啊，就是大众部的部分呢，或者分别说部的部分呢，他们就认为有一种叫顿见，就见灭地得道。见灭地，所以它只是它不是视地哦，它是灭地，只有一个。大家有看到吗？见灭地，但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哈、哦，为什么说它我们见到都一定要见视地？为什么这个学派顿见观呢？顿见的这一派为什么它只见灭地？啊、哦，这个导师接下去跟我们解释啊。二阿拉伯数字二，导师说。这是千百年来的古老公案，那优劣呢是难以直接判断的。那如果以教说来参证，从佛法本源意味的见地来说，见师地应该是渐入的，好像上楼梯啊，一步一步来。但是误入缘起空寂性的时候呢，其实它应该是顿见灭地的。所以导师认为这两者应该不会矛盾，应该不会矛盾。那到底不会矛盾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接下去导师有讲了啊。三，如实之见师地，先讲见性观啊。第四阿拉伯数字四的地方呢，才讲顿性观啊。先解释什么叫做见师地。经上说，如果没有前三地的性观。啊，性观就直觉的经验，这种性观巴利文叫做阿毗萨玛雅。性观在经典里面，阿含经它还有很多用词的哦。这个性观也可以叫做知法、见法、见道，啊都叫性观啊。所以性观它不是就是只有一个语词哈、啊。玄奘大师翻成性观，但是在杂含经它叫做无间等，无间等哈。啊，那这一种经验呢，在导师的星空学探源里面形容为神秘的经验，神秘的经验哦，导师这样讲啊。但是也许你会说，为什么佛法的经验有什么好神秘？对我们没有办法体会的人来讲就很神秘了，你知道吗？啊，对已经体验到的人其实一点都不神秘，它是反而如是的法性啊。 那所以导师在这里刮胡一有说，师圣地它好像阶梯啊，逐步逐步的深入啊。那因为为什么说逐步的确证呢、确认呢？这个叫做见性观呢？导师这里的解释是说，四谛现觉它是身见身性，也称为正性。所以一般我们讲说，得四不坏净性，有听过吗？四不坏性有吗？有听过吗？哈，那这个就是见到慧或者出果啊。那得这一种正性呢？你看导师的形容说，不是正路，是种真实离体，只是确认四类价值而说啊，所以他还没有说正路那个体性。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们看刮胡二，如实知见四谛到底它是什么东西？其实很简单，我们前面已经上过很多次，大家把那个关键字哈，我念你把它画起来。如实知见四谛呢，第一个，它第一个阶梯要见到苦谛的什么呢？苦迫性。第二行啊，苦迫性有看到吗？啊，极谛呢？什么性？着急，着感性，不是着急啊，着感性啊。灭谛呢？超越性，还有自在性。道谛呢？道谛呢？有没有行极性啊？行极性就是道路的意思啊。为什么我要叫你们画这个关键字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上楼梯，大家如果是上来这个讲堂哈，如果你走楼梯的话，你踩到第一步，踩到第一个阶梯，你是不是只是知道第一个阶梯的感觉是什么？是吗？对不对？那你踩到第二个阶梯才知道第二个阶梯是什么。那见见四谛的意思就是，我们只如果我们只体验到苦谛，那你只知道苦迫性。那你继续再上第二个阶梯，体验到极谛的时候呢，那就了解什么叫招感性，极谛的招感性啊。再来灭谛啊，再来道谛啊，这个是见见四谛的价值，就是我们先到了第一阶梯，确认了苦谛是苦迫性的时候，我们就确认苦谛的价值观，那这个就叫做确认这一种苦谛的价值哈。那这个就是如实知见四谛啊，见性观。那第四，体证灭谛呢，这个就是顿性观，顿性观哈。那导师在这里有说，刮胡一上面的这一个就是肯定苦集灭道确信无疑呢，这一种价值观，它当然要从逐步升起。为什么？因为你要一个阶梯一个阶梯这样上去嘛。但是呢，导师说这一种无碍缘起空寂性的体见啊，这个就是顿见灭谛。那灭谛到底又是什么呢？导师在这里形容就是空性，或者是超越缘起的相对性，是本来如此必然如此不变如此的法性。那我们看刮胡二，见灭谛不是上面所说的价值确定或者确信啊，那是体见超越相对的极灭性，这是平等不二，没有次第可说。不过啊，导致后面还有不过的，就是在正观缘起的极灭当中，达到要这一种直接当体即空的这一种得到的这一种殊胜的智慧呢，导师说他虽然说体验到灭谛，实际上呢他四个都已经包在里面了的才对啊。不过导师说虽然是按照这一种体见空性的程度可以如此啊，但是在自见的那个行持上呢，导师说还是有引起次第的意义，就是他不会突然说我们思维这个涅槃啊，思维到突然啊就能够觉悟得到空性，不是。导师说我们要这样子修学这一种 顿现观啊，这一种以灭谛为所缘这一种观法呢，他导师说还是有次第性的。那次第性呢，也许也是从这一种次第慢慢修过来。你看古德的譬喻就说一下子发现宝藏，然后又一样样的点收一样，这个有一点像中国禅宗呢，有没有觉得中国禅宗就是这一种顿现观。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补充一点，就是以前古代没有电梯，我现在可以用电梯来补充。你看我们上楼梯也可以上到这个教室来，对不对？那电梯可以吗？可以啊，它不用经过一个阶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但是那个门一打开啊，就是教室了，你知道吗？它这个就是这样说，就好像我们见灭谛啊，你如果是说我们因为灭谛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嘛，涅槃，对不对？那如果是我们见到这一个，那旁边的其实我们都已经全部见完了的。但是你要见这个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资粮，就好像电梯还是要有一个力量呢送你上来。但是你一见的时候呢，你一开门的时候呢，你就见到这个教室，你不用一步一步来。就好像他说好像发现宝藏一样，你当门打开你见到教室过后，你要回头看这个楼梯啊，看它有几要走几级才能够到一楼的话，我可以回去走一次吗？可以啦，因为你从上走下去是很简单的，从下走上来才难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顿现观呢有一点像禅宗的意味。我以前在看那个杂案经论汇编的时候呢，我在看到那个佛在讲我见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说禅宗它重根本烦恼，它重视这个我执的那个下手处。但是这一种修法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直接能够体验到一断就断我执的。所以我之前不是跟大家有譬喻过，我们断烦恼可以说这一棵树啊很多烦恼，我可以立根的人他聪明的话呢，他直接从根部啊，从泥土底下呢就把那个根切断，然后他就会慢慢掉落了，叶子掉落，树干掉落，然后枯萎，这个就类似顿现观。因为他一截断的话呢就是根本。那如果是说我们一般的见观的人啊，那不能够如此一下子那么有智慧知道烦恼的根本的话，那慢慢从树叶啊枝末啊慢慢去摘那现在还有一种流行，就是把那个树皮啊不是剥掉啊，它没有水分上去的话它就死了，对不对？所以就是用那一种慢慢渐次的方法呢，那烦恼的根还是迟早会断掉所以这些就是修法上的不同。那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是我所因为这个主题我也有写过文章，这两种现观啊我也有写过文章。那我有发现论师里面他这一种说导师说在知见上呢见灭谛的这一类人呢也可以引起也可以有一个修法的次第呢，他是在部派里面有一个修法，他是圆涅槃。对，所以我们在我们一般因为涅槃是我们学佛的最终目的嘛，那我们在大圣来讲，在中观来讲，涅槃不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对不对？那这是不能意会的东西，因为是圣境界嘛。但是这个顿现观的这一派呢，他认为说我其他的苦集道我都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我只要见到这个那就得圣人。所以他就这一有一类圣人呢，有一类古德呢，他就把这一个涅槃的概念呢变成修习的方法，变成一个修习的方法。所以在像说一切有部，他为什么能够把涅槃形容出来就是灭尽妙理这样形容出来，就是他把涅槃具体化，他用四个语词啊，灭尽妙理来形容涅槃。其实它是
有一点像是描述而已啦，形容。但是真正的涅槃你还是要体验到才叫涅槃嘛，对不对？所以呢他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一个修法，慢慢啊、哦、慢慢去除一些粗重的烦恼，才进入这个涅槃。所以这种修法在部派里面叫做以涅槃为所缘。涅槃啊，它可以成为我们的所缘。啊，对，叫直修。那当然在部派论师里面认为这一种是它是已经成为一个学习方法，有步骤的，就是我们要慢慢学。所以在有部里面、哦、认为涅槃灭啊、哦、灭，这个灭地的灭、哦、有部认为有十种相的、哦、如果我们能够离开这十种相就是涅槃，他这样讲的、哦、所以涅槃不是我们那一种虚无缥缈抽象难预测的东西来的，它是可以具体化的。那具体化的话呢，那有部的说法哈，我们可以参考了哈，就是他说没有男女相，两个咯，没有生住异灭，似有为相啊，那就两个嘛啊。过来还有什么？还有他十种相，哎，还有什么去了？色身香味触。那不是超过十个了，跟我想一下哈、啊。
后面是神诸灭，
前面是什么？啊、哦，对对对对对，五欲嘛哈，哎，五尘，色声香味触啊，男女，然后呢，生住灭十个啊，嗯嗯，对对对对。那这一个就是啊。有部在谈涅槃的时候，他用十种相来形容这个涅槃。他说，如果我们能够离开这十种相，那多少已经就是了解什么叫做涅槃。哦、否则你看、哦、时下的修行人、哦、很多都说我证到涅槃，我证到第几果，我们也不晓得他是不是真的有证到的哦，对不对？他说他可以坐在冰块上、哦、然后坐几个小时都没有事。啊，或者是说呢，他在打坐的时候呢，那一些仪器来测量他的心呢，是或者测量他的脑呢，是没有在动的。我真想问他哈、哦，你能这样，这个叫算涅槃吗？你知道吗？这种叫算涅槃吗？不知道。啊，心脏还在跳。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如果学习佛法的人哈，我们本身的正见哈，你不够深厚啊，我们很容易受这一些模糊掉，这些现在的现象啊，我们模糊掉，我们到底学的到底要依哪一个为主，自己很乱啊，有时啊。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如果是有善知识或者像导师的著作这样哈，让我们对缘起对空性这样子慢慢理解的话，我觉得是比较有保障一点啊。嗯，大家如果有因缘哈，我觉得啦哈，可以建议后观院长啊，还是慧律讲堂可以开中观的，嗯，因为我觉得哈，中观它缘起最棒，真的，嗯，所以如果有因缘哈，大家可以去建议啊，建议我们的住持和尚啊，嗯。叫我来上啊，上完成佛之道再说啊。好，那我们继续了哈。这一种顿悟还有见悟呢，导师认为说都是古代无数学者，你看哦，是无数的学者修证所得来的一种经验哈。所以见灭得道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看下一页，只是说这两类人呢，他们的那个风格啊有一点点不同，就是见灭地的话呢，他是体见涅槃，那见见师地的话呢，他是对这四种价值的确认啊。那当然你说他有没有体验到涅槃 所以我就讲嘛，如果他到第九星开始的话，他也知道什么是涅槃的价值观了的啦，不可能不知道的。不知道的话怎么成为圣人嘛，对不对啊？只是说他的一个风格哈，会有一点差异啊。好，接下来我们看接下来的科判呢是依俗弃真。那这里就是提到佛法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依俗弃真时，正观法如是。这个法住智还有涅槃智呢，我不晓得怎么会跟他那么有缘哈。我的那一本书啊，厚厚的那一本就是写这个，就是写这个啊。那这个呢，你看导师在阿拉伯数字一的地方哈，导师提到说，经典上其实就是阿含经、杂阿含经，佛为虚身或者虚师魔说，不问汝知不知，且自先知法自法住，后知涅槃。这个是修行的必然的一个次第。所以导师说，佛陀也这样子说哈，不管你知不知，不管你喜不喜欢，佛法的修行次第就是先知法住智，后知涅槃智啊。那但是也许大家会问说，那刚刚那个顿渐灭地的人，算不算先得涅槃智，然后再来得法住智呢？按理来讲的话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在建立他的修行观念的时候，他都以涅槃为他的究竟嘛，所以他成立的法住智是以涅槃为主啊，所以他后来体见涅槃，这个也当然是有这样的次第。这个是佛对外道说的，这个虚身哈是还没有成就之前呢，他是附佛外道。大家知道他的典故吗？这个虚身呢是外道的一个弟子，当时佛陀是僧团嘛，那这一个僧团就是因为佛的力量太大了，慢慢呢那些外道啊托钵就没有人要供养，就托不到吃的，所以呢他们就开会啊，说那个释迦祇坛哈，祇坛嘛哈，叫祇坛。那他们的教团越来越大，那弄到我们呢连托钵都没有饭可以吃，我们要想办法去跟他对峙一下啊。所以呢他们就选了他们里面最年轻又最聪明的虚身，然后呢混到僧团来啊，那希望呢在僧团里面呢学有所长，然后再回去教他们那个外道组织啊，然后呢这样子就可以得到供养了。所以这个虚身当他来到释迦僧团的时候啊，那他就去问很多修行人说，诶，我看你们都没有在打坐啊，你们在修什么啊，你们是什么人啊？哦，那这些圣者呢都跟这个虚身说，我们都是会解脱阿罗汉，会解脱阿罗汉啊。哦，那是如实知道缘起，就是会解脱阿罗汉啊。哦，那这个虚身说，难道修行不用得初禅，不用得二禅，不用得三禅，不用得四禅，就能够解脱吗？这个会解脱阿罗汉跟他讲，是的，是的，因为他是会解脱阿罗汉，所以呢，智慧最浅薄的话，论典里面记载，你有刹那定，你有欲界定，乃至未到地定就够了，不用到初禅啊。那如果按照瑜伽的说法的话，就是你九住心至少修过了啦，九住心你修完了啊，就有资格开五楼会，有资格开五楼会啊。那也许大家会说，诶，那这种会解脱阿罗汉到底又是怎么情况呢？我们在三身功法后面的部分呢会提到啊，会解脱、具解脱啊、心解脱等等。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啊。那当这个虚身问了之后呢，他就不太相信，他就跑去问世尊。那世尊说，对的，那边的会解脱阿罗汉呢，他们都没有初禅，没有二禅，没有三禅等等，他们都是用正见缘起来见到的啊。那 然后世尊就说，不管你知不知，那就一定要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法住就是缘起啊，那个法住智就是缘起智。导师下面会解释哈，法住智呢就是因果缘起的决定智啊。所以你如果是说能够知道缘起的流转还有幻灭，就属于法住智啊，在杂阿含经是如此说。那第二，导师开始为我们解释什么是法住智还有涅槃智啊。那法住智呢，在77支经里面，它也是杂阿含经，那有说到，其实观缘起在经典里面的观法呢有非常的多。那我之前不是有跟大家介绍，导师有说可以观成44种智，对不对？也可以观成这里的77种智。大家就说，天哪，77个怎么观呢？其实很简单，你看那个注脚30，我跟你讲，30注脚30，什么叫做77种智呢？你看注脚30的第二行后面有没有一个刮胡？12支里面除了无名，就11支啊，除了无名，那乘三世，过去、现在、未来，然后再乘一个法住智，就变成77。再加啊，不是乘啊，就是三四乘11是多少啊？33啊，我想到了啦，它三四呢加法住智，就是下面刮胡一到刮胡七，就是现在去未来啊，这三四呢各有二，就变成6嘛，对不对？那再加一个法住智就七，七乘11就77，了解吗？啊，那大家有几位就是说，为什么他要现在、过去、未来要两个呢？我们看刮胡一哈，我解释给大家听，刮胡一跟刮胡二，刮胡一跟刮胡二呢是现在的缘起智，刮胡一是生缘老死，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老死呢？是因为有生。你有生必有死嘛，对不对？这样子的缘我确认吗？有生必有老死，大家了解吗？那刮胡二是什么？非于生缘老死是什么呢？除了生没有别的缘会导致你老死。所以刮胡一是肯定说，刮胡二呢是再确认一次，就是除了生那没有别的缘了，就只有生啊！你有生，那就必有死，了解吗？啊！所以现在有两个，过去有两个，未来有两个，然后第七刮胡是法住智啊。那这些法住智的话，就是特殊的一个形容了哈。但是它加起来的话，就7个，7个乘11就77。那法住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回本文刮胡一的地方啊，77支经说，一切众生的生死缘起，现在如此，过去如此，未来也如此，那都是由无名而有形，就是有此的话，那就有彼啊，那绝不离此而有彼。绝不离因而有果啊，就是再确认一次，这两个就叫法住智。所以法住智呢，所以对于因果缘起的决定智啊。那这虽然是缘起如幻的熟受法，那熟受法我们前面不是有提过，对不对？熟受法是什么？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啊，那个理则叫熟受法。那如果我们了解这样子的一个，虽然它是世俗的熟受法，但是呢它是正见得道的必备之见。所以上个礼拜过后呢，就有同学跟我说，因为我一直在强调说，我们修学佛法呢，其实是从有为到无为是有一个随顺的一个意义。我们不是常常在提这个经文吗？ 空相应，什么呢？随顺缘起法，对不对？这个经，那这个经呢，它讲了无为空，那也讲了有为缘起法。那这个随顺呢，同学呢就很关心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才能够随顺到这个空啊，或者随顺到这个涅槃啊？就如这里法住智所讲的，我们要学习到自己慢慢能够所学的、所观察的、所修持的，能够慢慢去入空性、去入涅槃的话，这一种随顺法就是缘起法。那按照这里所讲的话，就是我们能够确认我们为什么要面对老死。我们都很疑惑说，为什么自己要每一天要往死亡的那一天走去，自己都觉得很纳闷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自己会老？为什么自己会死？那佛讲说，因为你有生，有生的话，那就必然会有老死。那除了这个因缘，没有别的因缘。那我们如果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理则确认的话，那我们就会，导师再继续会说，我们就会肯定说，我如果不希望再面对老死的苦，我就不要再生，那就不用面对老死咯，对不对？所以比如说很简单嘛，比如说我不要面对自己那个一些痛苦的话，那我们只要不要它的缘，那我们就会不会面对嘛，对不对？老师继续后面会去跟我们解释哈。
但是导师在挂壶一的地方第四行有跟我们分析，就是法住智跟世间正见还是有一点不同。挂壶里面说，如不能够了解缘起的世俗相对性、假名安立性，而只是性解善恶业报三世，那只是叫做世间正见，不可以称为法住智。所以佛法里面的智慧它是一定要观察缘起的，观察缘起。所以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很简单，比如说我们现在为什么会产生爱的烦恼，为什么？为什么我会产生爱的烦恼？爱的前面是什么？爱取在爱的后面啊，好不好？天哪！受嘛处受爱，所以你看爱，我们为什么会产生爱的烦恼呢？那是因为自己有受，受当中我取可依受，对不对？那取可依受的话，执着可依受，所以我会产生爱。那如果我对于这样子的缘起确认的话，以后我不要升起爱，那我在受那边要怎么办？我就不要了，把这个手指切掉啊？是这样吗？不是，在可依的地方断，那不可依的呢？不可依的会起嗔我。那辈子爱只是他一个，因为我们爱他恨，其实他恨不是说不是在十二缘起之里面呢，爱只是一个。为什么你看受过后会爱最主要就是爱它会产生后有嘛。那我们恨的话也一样啊，你把不喜欢的对象，你恨他，我们嗔恨他，生气他，为什么？因为要保护自己啊，其实还是爱的表现来的哦。在佛法里面讲是这样的，所以他从没有任何一个东西会离开十二缘起之的，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只是他用爱的这个语词来说明而已啦。所以我们在后面导师可能会继续解说啦。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确认，就是我们相信因果，相信业报，如果
还不知道这种缘起的属性啊，相对性的意义的话，这个不叫法住智啊。那慢慢我们学习的时候呢，那这一些就要留意了哈。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讲涅槃智啊。